汪恩普请程金堂吃饭，吃饭是假，商量怎么共同对付栾扑包是真。就这种人呢，太缺德，你对他多好没有用，他心里这疙瘩说什么也解不开。汪普做梦都想，栾扑包啊，你就是个臭要饭的，要不是姚善人把你介绍我的新风楼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挖我的墙角，坏我的事情，跟我唱对台戏，弄得我好没脸面，我窝火憋气，多这个年头了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这回机会来了，他也看准了，这次要整不倒栾扑包，没个整倒的，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也没那个精力了。但有一线之路，他呀这空子就得钻。但是程金堂咱说了，程金堂那脑袋不好提，那跟五星官不一样，所以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，把话就挑明白了，是不是你想利用我当枪使对付栾扑包？用不着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俩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不上这个当。汪普一听乐了，我说七爷，金堂，你别跟我装相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要说我眼睛毛是空的，过分，但是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，演什么戏呀？你坐下吧，别装好人了。我程金堂，我还接你的老底吗？你跟栾扑包怎么回事？你们一个头磕到地上，对着刘关张你们蒙了事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对得起刘关张吗？哎，你干了些什么事？嗨呀，你把栾扑包送上了法庭，你那阵聚众闹事，这些事儿我全都清楚，你早就不够朋友了，装什么正人君子啊？你不想报复，你对天行事，你不想吗？你做梦都想，咱俩一回事儿啊！所以说呢，你就坐下，咱们俩推心置腹的好好商量商量，谁也别装正人君子，用不着。程金堂心里说话，这个老家伙钻到我心里去了，什么他都清楚。好吧，二次又坐下了，两个人在这密谋策划。汪普说这么办，我就为出口气，我不图别的，我有新风楼，我家里东西也不缺，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只要我出来这口气，死了我闭眼了。你比我有好处，你年轻啊，你不但能出这口气，你还能得着实惠，你还能发财，你说你能拒绝我吗？我怎么能发财？这事儿你还问我吗？丰泽园有多少家底儿，你不清楚吗？尽管栾扑包等整了一部分，弄到上海去了，叫关雅丽拐到香港去了。尽管那样，但你别忘了，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。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啊。丰泽园那家底儿太丰厚了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金银器皿，酒具茶具，价值连城啊。就那么搁着，我说这话也不怕你检举，早早晚晚要被共产党没收了，你什么你也得不着，你得不着。趁这事儿，栾扑包一倒台，你过去也有股份。你干嘛不去？你理直气壮的去，要你自己的股份。你分这些东西，理所当然的。你干嘛不要？我告诉你，你呀，要是不下家伙，别人就下家伙了，什么你也得不着。趁这混乱的时候，栾扑包关在虎笼子里头。你鼓动一帮人抢家伙呀，
哎，弄一点是一点。我说金堂啊，甭说别的，你要能把乾隆爷吃饭那饭碗、喝酒那酒杯这两样整的时候，你不就发了吗？还用别的吗？你拿出一张名人的字画找行家一看，百八十亩地到手了，这机会能错过吗？程金堂虽然精明，但这家太财黑，又狠又毒，又嫉妒又敛财，赔平是真的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时候？哎，这老家伙给我提醒，我老掌柜的，你交给我这条道不可取。为啥？你叫我蹲巴黎子进大牢啊，那叫抢啊，那叫那犯法呀，那是，那不是说这玩意儿。哎哎呀，金堂啊金堂啊，明白人说糊涂话，那咋叫抢啊？比方说你到我这新风楼拿来，那叫抢，你到别的地方东云楼你就拿去，那叫抢，你到丰泽园怎么叫抢呢？方才我说了，里头有你的股份呢，有你的血汗钱呢，你白扔给乱铺包啊？你找他分不理直气壮吗？那不叫抢，那叫拿，那叫拿呀。另外你别忘了，法不责众，现在丰泽园100多号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想法都有，你要想方设法叫大伙一起哄，嗡，都下手了。哎，你干嘛不下手？上哪儿查去？上哪儿找去？那阵你不显山不漏水，你发了财了，栾铺包说不清楚，倒了霉了，丰泽园垮台了，还那句话，我把它兑过来交给你管，怎么样？我这回说话肯定算数。三说两说达成协议了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呢、啊？最后两个人碰了杯子，程金堂说好，我也不怕你骗我，你就丰泽园给我不给我那也是小事儿，反正我出这口气是真的。就这样，程金堂五星官先先后后又回到丰泽园，到那起哄，栾铺包的那关着呢，软禁也失去自由了，他们在外头一些活动他是不得而知。单说栾铺包被关的第七天的晚上，就是他听着谈话那天晚上，就出了事了。第八天天还没等亮呢，库房的门叫人砸开了，砸开了，抢劫一空啊！旁的人再不说，那个学徒的施光安也没闲着，本来施光安不想干，胆儿小，又爱财，胆儿又小，正好五星官看见他干嘛呢？工作队让我在这看着老掌柜的，你还不下手啊？一会儿大伙都伸手了，干嘛？拿东西啊，那叫拿，懂不懂的？那不叫抢。你这么年轻，你弄出一点儿去，将来你就得发财。你干嘛？你那么老实，走走走，去去去，那犯法。哎呀，大人都不怕，你怕啥呀？揪当头的也揪不到你头上，他妈这傻小子，白聪明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后悔啊！说完他走了。施光安就是这么个货，见利而忘义啊，心里顿时长了草了。是啊，我无非是个学徒的，现在还没出手呢，我得哪辈子能发财呀、啊？有道是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不富啊。大人都不怕，我怕什么的？法不责众啊。对，我也去混水摸鱼，哄抢的时候他也去了。哎呀，库房砸开，这库房不是一般的库房，不是说搁点麻袋整几袋大米白面在那搁，那可不是，这都是珍宝啊，钥匙在栾铺包身上带着呢。他把锁憋起去了，这帮人啊呀也进来了，也看不清个个数，谁拿什么谁拿什么，各忙各地。施光安也不懂啊，反正是里边东西都值钱，见着我就拿吧。 他看有俩盒子，他把这俩盒子夹到怀里头，一瞅那边也有俩长条盒，长条盒里是名人的字画，夹着一捆子，这就够瞧的了。他跑出来了，别人咱不说，就说这石光庵做贼心虚，等夹出来，他也顾不得看栾铺包，他傻眼了，心说他妈这玩意儿不叫抢，这叫什么呢？我看这意思是抢啊，现在是共产党啊，没人教，没人问，不可能。这要公安局的来了，一问一追，我的妈，我不成贼了吗？哎呀呀，他又害怕了，有心送回去，晚了，送回去我也等于参与抢了，不行，这玩意儿不能送回去，我得找个妥善的地方，妥善的保管起来，搁哪儿？那厕所挺大，先搁厕所里头。进了厕所，他也不管骚臭不骚臭了。你是粪坑，这边不行。哎，那小梁上还行，谁也看不着那塞那上头。他塞顶上，出来到厕所门口再看看，不行，谁要一敲脚还能看着头。
不行。
他又拿起来了，哎，搁哪？搁煤堆里头。丰泽园后院的煤堆特大，对，搁这谁也找不着。他拿俩手爬来，爬了个大坑，把那东西塞进去了，然后盖上了。哇，
冷静一下不行，他烧煤呀、啊！你知道谁来哗哗拿大搓子搓？三撮两撮不露旋头了吗？不行，
他又扒拉开了，又拿出来，这长得跟小鬼差不多少，煤堆也不行吧？哎呀，往哪儿搁？
对了，往垃圾堆里搁。
你垃圾堆呀、啊，得搁多少日子才拉一回？他又跑到垃圾堆挖坑，塞里边盖上了。
哎，又想还不行，垃圾也得清理呀、啊。万一倒霉垃圾车来了，到这一刨子给整走了，我不白折腾了？
哎呀，我这玩意儿搁哪儿合适呢？他又刨子出来抱到怀里的喘粗气，这天哪，就四亮四不亮了。
吴兴章副经理知道这事儿，吴兴章是正人君子，找了工作队队长，找了穆超明，怎么回事？这昨晚上出事儿的是丰泽园迟到了是。你瞅，穆超明也来了。哎呀，他们两人前后院一转，别这是东西，库房的门都开了。就听吴兴章说：“我说队长，你是工会主席，你是领导人，你又是工作队的队长，这丰泽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要不管可不行啊！哎，你要不管，我去报告去，马上我到公安局报告，我得立案。”这还了得吗？无法无天。就听穆朝明说：“哎，什么人干的？这抢劫！行，这事你放心，我肯定得管，我得管到底。不管是谁干的，你得把他揪出来，绳之以法。这还了得？”他们这边走边说呀，施光安在暗处听得清清的，他一听，我。坏了！
我这个人呢，你说我捅这毛蛋干嘛？这
怎么办呢？这样，
他可真胆儿的小了，汗就淌下来。他一琢磨，这东西搁到丰泽园绝对不保险，公安局要来人，能不搜查吗？一搜查肯定搜查出来，一调查谁干的？我这藏在哪儿保险呢？哎，他想起来了，要不说这小子脑瓜挺好使的。教场头条13号，我们老掌柜的家，我媳妇儿在那儿呢。搜哪儿也不能搜老掌柜的家呀。哎，搁那儿最保险。对，事不宜迟啊。他也不敢请假了，找了个包袱皮把这东西包上，一夹。趁着天还没怎么太亮，一口气儿 跑到教场头条，到这心跳成一个了。
开门，开门！
石秀芝刚醒，在被窝躺着还没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石秀芝现在在栾铺包家里头当保姆、佣人，名义上是佣人，实质就是老栾家的亲人一样。你说栾铺包那人多厚道，能亏待他吗？栾铺包的老娘赵德凤什么人？心地善良，拿她当闺女那样，就成了家庭主要的成员。自从栾铺包用500大洋把石秀芝赎出来之后，到了他们家，栾铺包就给分了2间房，虽然是门房，里外屋2间。后来又让他跟石光安结了婚，结了婚也住在这儿。后来石光安呢上了班了，老回来不方便，每周回来一次过生活。比方说周六回来了，周日晚上再走，或者有特殊的事儿，周日回来周一再走。小屋收拾的利利整整的，因为经常石光安不在这儿，石秀芝一个人在这休息。突然之间就听着门砸的不是动静，石秀芝赶紧起来了，把衣服穿好了。谁呀？
我
哟，你怎么才回来？门开开，他把这包就背到后头了。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到屋里来说吧，快给门关上。呼呼的直喘，石秀芝关着门之后上趟厕所。石光安一看正好有机可乘，先钻进屋来。撩起床帘的，把这东西就塞到底下了。哎，行了，这回踏实了，这第一关算过去了。正这时候，石秀芝进了屋了，灯点起来一看他，呀，你怎么这德行啊？在哪儿蹭的？你想，他又挖垃圾堆，又整煤堆，又上厕所，那身上能好得了？那脸能干净得了吗？而且他做贼心虚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脸上那模样也不好看。怎么了你啊？不舒服？没啥。哎，秀芝啊，你知道我为啥才回来？
是啊，我还问你呢。
丰泽园出事儿了，没看这些日子我都没回来吗？工作队进驻了啊。懂得什么叫工作队吗？五反运动开始了，老掌柜的可能被打成老虎了，哎，已经失去了自由。工作队叫我在那看着，你说我能分得了身吗？所以我分不了身，所以呢，我今儿才回来。他就欺骗石秀芝，没有说实情。